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晶晶校园节目，我是主播嘉轩。现在大家以为这个五月跟今年已经过去了任何一个月份一样平平淡淡的就要过去了的时候，没想到临近尾声，一档翻新的老节目却突然让平静的内娱圈和普通人的生活热闹了起来。时隔4年，湖南卫视曾经的名牌栏目歌手再次重启了，可能因为前期的宣传力度并没有倾尽全力，所以大家对这档炒冷饭的节目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啊，第一期节目一经播出，整个内娱圈都震动了，对于这个节目的调侃和讨论蔓延到了各个你能想象到的大大小小的社交媒体，像是微博、朋友圈、抖音、小红书、知乎、 B 站等等等等。在我的印象中啊，内娱圈已经应该很久没有出现如此火热的景象了，同时也让做节目的同行们不得不感慨，这做综艺湖南卫视果然是有一手，明明是一个沉寂了4年且在当年啊就已经明显在走下坡路的老节目，4年之后居然不但起死回生，还能引发现象级的关注和讨论。 歌手2024采用全开麦不修音一遍过的直播形式，完全取代了这些年传统综艺节目中普遍存在的修音、假唱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种赛制对歌手的唱功要求是非常高的，毕竟这比的是纯粹的人声肉嗓，没有科技狠活。因为在比赛前节目组公布的第一期参赛名单中，有两位外国歌手是中国观众不太熟悉的，一位是加拿大籍摩洛哥裔的歌手凡西亚，一位是美国歌手香缇莫，所以在前期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和话题。也因此，那英作为我们非常熟悉的华语乐坛的大姐大，被认为是妥妥的第一名。但最终的比赛过程和结果却让所有的观众大为震惊，却也心服口服。看过这期节目的人啊，想必都会承认，这两位外国歌手几乎是吊打咱们中国的参赛歌手的，甚至有人戏称这两位外国歌手是来内娱搞支教的，来教中国歌手怎么唱歌。Share 在第一期节目中，凡西亚这位00后第一个出场，他一开嗓就给在场的所有中国歌手一个下马威，音色明亮，气息平稳，唱功扎实。而后半段上场的香缇莫更是在刚落地不到24小时，连时差都还没有来得及倒的情况下，就在现场游刃有余地展现了横跨4个8度的广阔音域。低音沉稳厚重，高音明亮通透，情感饱满，张力极强。要知道香缇莫今年已经57岁了，比那英还大一点，却依然不费吹灰之力，至少在我看来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在这场比赛中展现出了压倒性的水平。比赛的结果是毫无悬念的，第一期香缇莫和凡西亚分别获得了冠军和亚军，而那英并列第三。第二期凡西亚第一名，那英第二，香缇莫第三。至于其他的参赛选手的成绩，有网友的说法是根本不用在意，因为他们都是来争夺最后一名的。因为湖南卫视早前有一季歌手节目取名为歌手当打之年，因此这一季的歌手2024也在第一期播出之后被网友们戏称为歌手挨打之年。有人比喻说，这就是像人家只是轻巧地伸出一个手指就挡住了你拼尽全力的降龙十八掌。这场节目暴露了华语乐坛这些年累积下来的诸多弊病，撕掉了华语乐坛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中外歌手的功力差距也让不少观众产生了我们这些年究竟在听什么玩意儿的 疑问。仔细想想，确实是的。这些年我们似乎已再无流行音乐，萦绕在我们耳边的都是些低级又俗气的短视频 BGM， 而这些年的音乐人们也不再专心于创作，他们不停地辗转于各大音综博流量赚快钱。至于那些层出不穷的乱花渐入迷人眼的所谓的出圈歌手们，你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唱过什么歌，到底有没有成名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最近这些年，音综节目似乎成了各大媒体的必争之地，节目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争奇斗艳。什么《明日之子》、深入人心、中国新说唱、我是唱作人、乐队的夏天等等等等，从音乐品类上来看，可以说是已经细分到了极致。可是仔细去分析研究，你会发现，无论节目的名字怎么变，这些节目在形式和内容上几乎都是一样的，组队、改编、翻唱、 PK，同时夹杂着杜撰的歌手故事、不透明的游戏规则，以及被过度修饰的声音和胡乱改编的经典。曾经早前一档音乐节目开播的时候，为刚去世的父亲献唱的一位女孩就被网友扒出她是选秀老手，还被网友调侃家人逢赛必舍。而歌手梁博也曾在某综艺上表示，自己曾经在上某档节目的时候，导演组会给稿子，要求选手照着念。音综的大势蔓延确实增加了歌手们的曝光度和话题度，但从某种程度上也毁了我们的音乐人们。 前面我们说到的虚构的内容设定已经成了音综必不可少的内容构成，而其他像过度修音和假唱的问题也一直无法回避。音综大爆发带来的结果不是给歌手们创造了施展真实本领的广阔天地，而只是为那些流量明星提供一个又一个自以为完美的舞台以及粉丝的专属无敌唱功。不少歌手甚至把反复录制的录音棚出品的歌曲当成自己的真实水平，把后期修复的科技狠活错当成了自己的炸裂唱功，他们骗了粉丝也骗了自己。直到了真正需要比拼真本事的时候，比如此刻的歌手2024节目，却发现我不敢，我不行。确实放眼望去，华语乐坛那些所谓的流量们顶流们此时此刻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有网友说，这年头啥人都能搞音乐，什么人都可以自称为歌手。几句无病呻吟的歌词，几段重复的旋律，几个在台上群魔乱舞的人凑在一起也能叫做表演。还有很多录音棚歌手自以为是艺术家，高傲的不可一世。但其实有太多太多的所谓音乐人，连作为一个歌手最基本的全开麦都做不到。歌手2024的赛制要求撕掉了长期以来蒙在歌手和粉丝头上的遮羞布。关于该节目目前的话题，着实让内娱的面子有点难看，但也让大家直面惨淡的真相。华语乐坛已经颠成了我们意想不到的样子，是时候该反思和觉醒了。揭露真相是痛的，但刺痛之余也让观众有了解气和痛快之感。是啊，是时候该睁开眼睛看看世界
未来比过去简单。 我蚂蚁在筑起高塔，飞鹰会坠落悬崖，蚂蚁在筑起高塔，飞鹰会坠落悬崖，蚂蚁在筑起高塔，飞鹰会坠落悬崖，蚂蚁在筑起高塔，飞鹰会坠落悬崖。蚂蚁在筑起高塔，飞鹰会坠落悬崖。
除了以上的原因，音素节目的审美取向也造就了内娱这怪异的现状。其实在很久以前的几季歌手节目中，也曾经挖掘出了不少宝藏歌手，也让一些歌曲收藏进了听众的歌单列表里，也曾起到了引领审美受众的作用。但近几年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对于音乐的传播力展现出了渗透性的形式，不少音综的选歌甚至也开始向着短视频靠拢，慢慢的从引领变成了跟随。其实在首发名单上，2024歌手也没有免俗，也还是想讨好短视频用户，毕竟这是一个大到接近主流的受众群体。从首发歌手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翻唱金曲在短视频里占据很大江山的汪苏泷，还有下沉市场的大流量海来阿木就非常典型。当然作为炒冷饭的节目，第一期这样做的选择也是情有可原，但从长远来看，我们还是寄希望于它可以回归到以前对受众起到引领的作用。
去寻找我的新梦想，远方的山坡上，一阵阵野花香。异乡的山水虽然是好，可我更爱我的故乡。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在唱歌这件事情上，歌手节目是认真的。在如今拍戏靠配音，拍照靠修图，唱歌靠修音，演唱会电音横行的当下，歌手2024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勇气。他揭了盖子，捅了娄子，一把扯掉了遮盖已久的遮羞布，把内娱行业的真实水平赤裸裸地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但实话实说啊，如果真的想要改变内娱的现状，仅仅靠一档节目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大环境有所改变。所以不管现在网友玩梗玩得多开心，也不管有多少歌手争先恐后的申请出战，充其量都只是在为节目增加一点话题度而已。如果因此以后就想指望从此以后唱功成为歌手入门的标准，显然不太现实。就像节目组自己说的，赢只是歌手的一段路，赢才是音乐的目的地。
到时间你没明说，但我都懂，这期间我会好好的保重。一旦我忙完关于你我的梦，很快的相信我们能重逢。到时候你可还记得我脸孔？我到你住下来的时空，你那么爱我，我要活得让你感动，准备好笑容，随时和你相拥，感觉你从没离开，换个方式存在。
时候，你可还记得我脸红？带我到你住下来的时空，你那么爱我，我要活得让你感动，准备好笑容，随时和你相拥。
其实这种中外对抗的兴起方式，歌手节目组不是第一次玩了，甚至同样被吊打的场面也曾经出现过。2018年 JCJ 四季连冠，挤得观众如坐针毡。后来节目组虽然请来了华晨宇为华语乐坛挽回了一些脸面，但这些脸面多少应该是有些人情的成分吧。最终歌王的头衔还是毫无意外的落到了 JCJ 手中。当时的惨败，各种评论也是好一阵的吵吵。但是呢，没有但是，热闹过后一切归于平淡，过去了也就过去了，这一眨眼就是六年。而六年后的现在又开始了新的轮回。当然仅目前来看，不可否认这一季歌手2024，不管是从赛制制造的话题，还是群情激愤的舆论来看，确实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推动华语乐坛反思和变化的作用。但我还是前面那句老话，如果想要靠一档节目来改变内娱的现状，是根本不可能的。
前飞，我在每个未来里准备，哪怕被梦里的雨浇透也无所谓。带着梦里乱去乱飞，带着一颗永不冷却的心走。
这一次的歌手2024带来的话题确实要比六年前更猛烈一些，虽然上纲上线到了国仇家恨般的地步，我觉得也是大可不必，但如果大家真正意识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巨大差距，那就希望大家都能沉下心来正视这个现状。现在内娱真正需要的不是到处摇人，而是真的可以做到知耻而后勇，把提高专业技能放在首要的位置上。首先，那作为音乐人，希望从此可以苦练唱功，多学理论，不再痴迷于立人设走穴直播。那作为行业经营者，不要再把所有的心思放在帮自家艺人搞偶像崇拜，不要再沉溺于饭圈控评搞资金池大练水军等等的外盘招数。那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也不要再惯着内娱圈的毛病，要学会明辨是非真假，不被内娱从业者牵着鼻子走，拿出真正消费者的架势，对他们提供的作品多一些认真的挑剔。最后，我还是想再说句题外话，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除非这两位外国歌手自己退赛，不然如果暗箱把他俩黑幕掉，那这个吃相也就太难看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金星校园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是主播嘉轩，祝你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I remember when I lost my mind. There was something so pleasant about that place. Even your emotions had an echo in so much space. And when you're out there without care, yeah, I was out of touch. But it wasn't because I didn't know enough.I just knew too much. Does that make me crazy? Does that make me crazy? Does that make me crazy? Probably. And I hope that you are happy.Only if I Come on now,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Ha ha ha, bless your soul. You really think you're in control?